这里是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士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15号，公元2007年9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藏人将举行大型活动庆祝达拉喇嘛荣获金质奖章，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中学生遭捕事件，中国外交部称梅克尔会晤达拉喇嘛损害中德关系，中国政府对达拉喇嘛的态度令德国媒体费解，印度论坛报称藏人担心遭到边缘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将于下月17号在美国国会隆重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正式接受美国最高荣誉奖国会金质奖章，届时旅居在美国的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将举行为期10天的大型庆祝活动。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移居在美国的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将从下月12号到21号聚集在首都华盛顿，通过播放电影、举办音乐会和行愿法会等各种方式展开为期10天的活动，隆重庆祝达拉喇嘛荣获金质奖章。届时旅居在澳大利亚的西藏歌手丹增须杰和印度歌手科日神纳塔斯和沙人萨列贝克等知名人士将在音乐会表演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将在下月18号组织民众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美国参议院议员范士丹、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主席布拉姆等重量级官员将出席庆祝仪式。在下月17号，美国国会正式向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颁发金质奖章时，旅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将举行各种活动，共同庆祝这一日子。据了解，这次授予达拉喇嘛国会金质勋章法案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提出的。美国国会在去年9月13日通过法案，决定将象征至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颁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彰达赖喇嘛长期提倡宗教和谐、非暴力和人权，以及致力于透过与中国领导阶层对话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国会金质奖章是美国国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专门奖励战场上的勇士和在人道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士。这一勋章过去也曾颁给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已故罗马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德雷莎修女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达拉喇嘛还于去年9月9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获得了加拿大政府授予达拉喇嘛的荣誉公民地位，这项殊荣是表扬达拉喇嘛在人权与和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人权观察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中学生遭捕事件，下面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与本月23号呼吁联合国有关部门要积极关注因支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拘捕的7名西藏中学生状况，并公布了其中部分西藏学生的真实身份。人权观察本周二发表新闻声明，再次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本月初拘捕的西藏甘南州夏和县尼玛乡7名西藏中学生的同时，呼吁联合国儿童权利基金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保护这些西藏中学生的人身安全。人权观察指出，被中共当局拘捕的7名西藏中学生中，目前已确定了5名西藏中学生的身份，他们分别是现年15岁的拉姆彩丹、14岁的曲巴杰、卓玛杰和彩克，以及15岁的拉姆彩丹。其余2名西藏学生的身份还无法确认，但是消息证实被拘捕的7名西藏中学生都是男生。人权观察亚洲事务负责人苏菲·查理逊表示，中共当局拘捕西藏中学生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在西藏境内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与此同时也打破了中共官员所谓的创建和谐社会的谎言。他说，这些事件证明了创建中共的和谐社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人权观察表示，本月6号 西藏安朵甘南州下河县尼玛乡中学和派出所的围墙上发现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要求北京政府给予西藏政治自治的标语后，中共公安在下河县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行动，并拘捕了至少45名西藏中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被拘押两天后释放。但是到今天，仍然有7名西藏中学生被关押在下河县看守所。人权观察强调，在这些14岁到15岁的西藏中学生，在被转交给下河县公安局之前，有的家长看见7名西藏学生中，一个男生遍体鳞伤，明显受到中共公安的虐待和殴打，当局还拒绝家长送孩子到医院治疗。7名西藏中学生被拘捕已经有10多天，但是当局没有公开任何有关这些西藏学生的情况。因此，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尽早释放被拘捕的7名西藏中学生，并要求中共向外界公开这些西藏学生的相关信息。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外交部称，梅克尔会晤达赖喇嘛损害中德关系。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德国总理梅克尔会晤达赖喇嘛的举动损害了中德关系。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与昨天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德国总理梅克尔的行动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希望德国尽快采取补救行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梅克尔于本月23号下午在总理府与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小时。梅克尔事后没有对会谈发表任何评论。据梅克尔总理的发言人透露，梅克尔对达赖喇嘛表示敬意，并表示自己支持达赖喇嘛维护西藏文化传统的努力，以及在寻求宗教和文化自治方面所采取的非暴力政策。这名发言人强调，梅克尔与达赖喇嘛的会晤是私人性质，相信不会干扰德中关系的良好状态和合作关系。但是北京则在星期五以技术原因取消了原定当天在慕尼黑与德国举行的中德双边法律对谈会。北京方面还曾在本月早些时候传召德国驻北京大使提出抗议。这是达赖喇嘛首次在德国总理府获得接见。达赖喇嘛日前在奥地利总理府会见了该国总理。德国南德意志报周末版的报道称，德中关系因这一事件出现危机，因为梅克尔不听高级官员的意见而执意要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报纸采访时表示，不管他到哪里，中国多抗议，中国人不过是在测试他们到底能走多远。因此达赖喇嘛并不认为与梅克尔的会晤会对中德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达赖喇嘛今年6月曾经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得到2国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抗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纵观德国媒体对梅克尔会见达赖喇嘛以及中国政府方面做如何反应的报道，大多数报道中都提到达赖喇嘛并没有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只希望西藏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特别是在文化上。但是中国政府坚决把达赖喇嘛看成是顽固的分裂主义分子，拒绝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态度令所有德国媒体颇感费解。即使是那些愿意理解北京的德国记者，他们也认为中国无视达赖喇嘛的客观存在和立场也实在是太过于僵化，缺乏现实感，因此注定了失去西方媒体的同情。根据希望之声消息，在昨天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表示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和德国的两国关系。德国政府发言人施特克认为，梅克尔总理十分有必要与宗教领袖进行对话，因此与达赖喇嘛进行会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而且达赖喇嘛也一直表示，他追求的只是西藏的文化自主性，而不是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德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中，对梅克尔接见达赖喇嘛大多表示认同。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社民党籍的沃尔夫冈·蒂尔泽说，与中国友好符合德国利益，然后又说任何人应该有理智对话的自由，而梅克尔总理打破说话的禁忌在他看来是十分令人欣赏。自民党主席维斯特韦列则表示， 梅克尔的外交政策与前任总理施罗德相比表现出聪明的勇气。在回答该事件是否会损害中德两国的经济关系时，德国政府发言人施特克强调，梅克尔总理一贯的立场是经济问题不能与人权问题对立，人权问题是原则性问题，不应该在这上面讲究策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论坛报称藏人担心遭到边缘化，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标榜人民心声的印度大报论坛报昨天星期二刊出资深记者安妮塔·卡提亚发自西藏的报道，说在西藏首府拉萨询问任何一位西藏人有关中国兴建西藏铁路对藏人生活的改变，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来了越来越多的汉人。根据中央社消息，印度资深记者安妮塔·卡提亚昨天在印度论坛报的专文报道中表示，西藏铁路自去年7月1号全线通车到今天，拉萨的面貌一直在不断的改变，掺杂着传统与现代，但也只剩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东宫布达拉宫是唯一还能提醒人们认同西藏独特文化的象征。报道说，但就在布达拉宫的正对面，中共政权树立了一座象征中共50年和平解放西藏的现代化纪念碑，以及在布达拉宫的后面兴建了一座高大的电视转播塔，两座高耸的建筑物显然表明制作佛教圣殿的未来已掌控在中国汉人的手中。在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现代化的新盖大楼公寓、商业活动圈，包括购物中心、网吧、卡拉 OK 和豪华餐厅等，但就在这些现代化场景的后面却是藏人开设的破旧店铺市集，贩卖着西藏传统手工艺品和低价商品。卡提亚说，如今的拉萨就生活在这种新旧杂陈的空间里。他说，尽管布达拉宫和另一座象征藏人宗教与文化的大昭寺仍然存在着，以及四处可见的僧尼，似乎西藏文化和认同尚未被中共政权完全抹灭掉，但当与当地藏人谈话时得到的答复都是愤怒与不满。例如，越来越多的汉人进入西藏，而藏人却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少数民族。卡提亚在专文报道中指出，藏人最大的抱怨是，尽管中共政权在西藏兴建了不少世界级的基础建设，但是藏人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真正的福利。他引述一名年轻女性藏人的话说，藏人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都操控在汉人手中，藏人受尽歧视。印度资深记者安妮塔·卡提亚昨天在印度论坛报的专门报道中最后表示，在西藏，达赖喇嘛仍然受到藏人的尊敬与膜拜。虽然中共严禁藏人提起达赖喇嘛，也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肖像，但是卡提亚指出，藏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私藏着达赖喇嘛的相片，甚至不惜花费仅有的积蓄购买熏香献香膜拜达赖喇嘛。此外，中共当局对护照审核严格，但有能力的人还是千方百计希望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分斋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英国政府因担心俄国势力进入西藏，从而破坏中亚的势力均衡而焦虑不安。又由于英国政府虽然试图与西藏政府接触而想方设法，但都没有结果，因此他们便试图通过满清，从而使西藏与英国亲善。结果满清与英国政府分别于1890年和1893年签订了两个条约，在这些条约中虽然涉及西藏的利益，但是由于在签约时没有西藏代表参加，所以西藏政府不予承认，由此导致了1903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